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经文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与明慧网发表，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脚印兽印，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新经文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与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于2019年8月15日在明慧网刊登。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进入夏日以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反迫害的活动。8月17日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商业大街上，许多人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阅读展板说明，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汤姆森和夫人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字后，他表示中共的本质是最恶毒最暴力的，我觉得中国百姓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人民比起来更令我担忧。谢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也是在为人类而战。瓦伦提娜，一位来自前共产集团国家乌克兰的妇女，现在工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处。她说，我了解共产党政权控制一切媒体和资源，撒谎欺骗，杀人无数，要求民众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许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共会做出活摘器官这样邪恶的事情，他签名支持反迫害反活摘。
8月1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柏林、慕尼黑和路德维希堡等多座城市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以及20年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历程。一位骑车环游德国途经勃兰登堡门的小伙子表示，他感到法轮功学员很正，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后就继续上路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下来仔细观看了录像。
八月初，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向那里的居民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强行摘取其器官的罪行，是很多有缘人了解了真相并开始学练法轮功。他们走访的城市分别是道尔市、波利尼市、布尔格市、索恩河畔的沙龙市、卢昂市，一直来到靠近瑞士边境的莫尔托市、隆斯洛索涅市、阿尔布瓦市、贝藏松市、尚帕尼奥市和克莱尔沃市。
8月17日下午，巴黎法轮功学员照常在埃菲尔铁塔的人权广场进行了法轮功功法展示和讲真相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人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来自大陆和香港的游客，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当场散退。游人离开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支持你们，多保重啊，加油。莫拉莱斯是委内瑞拉一所艺术大学的教师，他在征签表上签字后说，这种种的迫害，所有的这些行径都是野蛮的行为，我很震惊地得知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对这样一种美好的身心修炼的功法的禁止和打压，也很震惊地知道中共很邪恶地利用被关押和迫害的人的器官来牟利，而且是一个政府在操控，这真的是我没有语言来表述， 我的心在哭泣。
加拿大多伦多青年法轮功学院8月17日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了街头真相长城活动。学院分布在市中心的27个大的十字路口，给路人讲述法轮功学院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中共迫害20年的残酷事实。很多路人都接过真相资料，有的签名支持反迫害，有的表示要回去学练功法，有的华人现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并核实感谢法轮功学院。斯塔尔斯先生说，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我就一直支持他们的反迫害。今天这样的活动很好，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邪恶，都来制止这场迫害。其实作恶的人应该知道，你是要继续做屠夫，还是做一个有良心的人。作恶者自己问问良心，你要用想别人怎么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参与滥杀无辜是天理不容的。香港人陈女士说，我一直阅读大纪元时报，最近的香港事件让我真正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之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过天门自焚的真相，我还不怎么相信，最近香港的事件让我知道了中共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我现在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都是真的了，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8月6日，现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法轮功学员孙兰英的女儿收到中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瑞恩·温克勒致给河北省邯郸市政府的信件，信函敦促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呼吁中共政府确保孙兰英平安回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2019年8月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杨胜军与81岁的母亲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母亲当天晚上被放回，杨胜军8月11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高明霞于2018年5月份被中共协党借峰会之名绑架，后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青岛第二看守所。2019年7月24日被青岛市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
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杨波和身为外企高管的妻子肖颖，在遭受了一年10个月的非法关押后，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和2年。2017年10月7日深圳市国保警察高新派出所警察用电钻钻坏两道铁门，破门入室，绑架了杨波和肖颖。
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刘凤宝、丁立杰、杨艳杰2019年8月13日遭德惠市法院冤判，刘凤宝3年6个月，丁立杰4年6个月，勒索罚金不详，杨艳杰冤判2年缓刑2年，勒索罚金人民币1万元。榆树市五棵树7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玉珍8月5日被德惠法院冤判3年，勒索罚金不详。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建华老太太2018年4月14日晚8点被南关区南岭街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5月10日和8月9日合计15分钟的两次非法庭审，被南关区法院冤判4年，勒索现金1万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10日和11日，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市组织了庆祝该市成立867周年和科斯特罗马地区成立75周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此次活动，在各种各样的游行团队中，法轮功学员的方阵独具一格，给大家带来了东方文化气息。在达苏萨宁广场，所有团队都参加了简短的展示，有特别评审团进行评估。法轮功学员摆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在中心穿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女学员举起一块展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祝福所有的人在今天这个喜悦的日子里记住真善人， 并高举印有这三个字的展板。观众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该地区的州长宣布了展示比赛的获胜者。法轮功学员获得了城市日大游行最具艺术美感奖状。活动的第二天，在位于市政府对面的巴特尼科夫中心花园，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主持人向在场观众详细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在世界的红传，受到各界的认可和奖项，以及中共从1999年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事实。许多看过昨天游行的人们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学员当场展示五套功法动作，并且现场教功。
8月18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主校区的秋季社团招新日开始了。络绎不绝的学生来到大法学生社团的摊位前咨询。短短三个小时内，超过70名学生留下了他们的电子邮件，有意向加入大法学生社团。
乘船165年的台湾基隆中原记8月14日晚间在基隆市区举行大型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基隆市长林佑昌共同为放水灯游行揭幕。众多的游行队伍中，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制作的大型精美花车、天国乐团、腰鼓队及仙女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最受欢迎，依然是群众注目的焦点。法轮大法队伍通过观礼台时，台上主持人说，每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都是最庞大的游行队伍，给基隆市增添了许多精彩。
8月17和18日，美国北加州佛利蒙市和临近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印度节活动，并在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腰鼓舞受到欢迎。法轮功学员一结束功法示范，印度电影明星、印度节嘉宾维克·奥贝欧就主动要求跟法轮功学员合影。他说，法轮功非常好，非常美，向人们传递了和平的信息，带给人们内心的平静与祥和。
8月6日至11日，北欧最大的文化节之一，瑞典哥德堡文化节在哥德堡的天然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在草地上站成两排，静静演示着五套功法。他们的祥和与公园里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着很多有缘人前来咨询以及学习法轮功功法。
8月17日，2019年美国东南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亚特兰大东北部的阿尔法利塔市市政厅成功举行。来自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参加了法会。14名中外学员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他们希望不负师尊和世人的嘱托，在正法修炼、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上勇往直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巴中市七位老人被误判入狱。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法院对九名法轮功学员作出枉法判决，其中七位老年人，89岁的张新伟三年，82岁的张明朗五年，71岁的康尊六三年六个月，71岁的祝天贵两年六个月，70岁的岳英聪女四年，70岁的戴万义男三年，62岁的周丽华女四年，都被勒索不同数目的罚款。被判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全都不服，递交了上诉状。在疑问重重、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二审在省政法委书记邓勇的干预下没再开庭，分别通知家属到法院领取判决书。当事人家属不服，询问法院，被告知可以不开二庭。2019年6月中旬，通知家属前去看守所探望后，前不久当事人已被非法执行判决。据法院人员透露，这个案子是四川省政法委直接督办的，所以拖了一年多才结案。巴州区检察院几次以证据不足把案子退回公安，但是省政法委一再施加压力，要求巴中公安局千方百计搜集所谓证据，非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不可。 甚至威胁要对不听话的检察官和法官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省政法委直接指示巴中市政法委必须判3年以上，年龄再大也要判。巴州区法院的法官为了保住饭碗，昧着良心做出枉法院判。7月26日，戴万义的亲属、案件知情人接到四川省检察院信访办的电话回复，已举报的政法委干预司法，纪检监察转过来了，我们处理不了，封存了，你愿意拿就拿回去吧。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来短信回复，你的举报信收到，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省检察院处理不了，最高人民检察法院也处理不了。定案的三长会议就是政法委主持召开的，现在四川政法委书记邓勇就是前四川省检察院的前检察长。
遭14年冤狱折磨，三级警督信仰不改。法轮功学员商希平曾任黑龙江省华南县林业局公安局三道沟派出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曾6次被非法拘留关押，劳教1次，判刑2次，累计被非法关押长达14年。为了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为维护法轮大法的尊严，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2013年10月12日，商希平到呼兰监狱当天就被关入小号，理由是不配合工作，不听话。这样在小号关押70天，受尽折磨。小号是一个5平方米的地坑，和地是一样的，只是高出了一块。一个门，没有暖气，一件衣服。当时正是11月份，小号内极冷，地坑上有5个地环，为的是靠灾压人员的。靠人时把人四下撑开，腰部一个地环硌着。在关押当天，他们就准备靠撑商希平，手铐脚镣子都拿来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拿走了。晚上睡觉时只能躺下10分钟，就得起来溜达溜达，不然就冻得受不了。一般人待半个月就得脱台出去。一个便池，喝的水就是便池里的水，没有任何洗漱用品。每天2顿饭，没有任何碗筷。警察不顺心，还打开走廊窗户动在押人员。在关小号期间，商希平给在押包家人员讲真相，他们基本都做了三推。他在小号待了70天。关押期间，六一零主任王小晨找他谈话4次。监狱提出5个条件，商希平牢牢守住对大法的正信，一个也不配合。他们知道不把他打死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最后狱方妥协，把他放入出监队关押。临近10年，刑期已满，监狱有关人员找商希平谈话，大意是你要出狱了，你还没有转化签字的笔录呢。商希平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吧，你也看到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妥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低头的。商希平的妻子程淑杰在多年痛苦的煎熬中期盼着与丈夫早日团圆，不料在2014年3月向民众发放丈夫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丈夫曾工作过的三道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商希平走出那地狱般的牢狱后，他深知中共监狱迫害大法学员的邪恶手段，他每月都坚持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看望妻子，关注妻子被迫害状况。被中共迫害分离了16年的夫妻在2017年终于团聚了。商希平为坚持信仰遭14年冤狱，至今工作被开除，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做好人没有错，因为他信的是真善忍，是千年得不到的正法。
举报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吕峰迫害法轮功。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据评论，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吕峰，性别男，出生日期1963年2月，吉林省吉林市人，现任职务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长春市政府副市长、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工作单位长春市公安局。作为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的策划者、操控者、指挥者、推动者，吕峰任职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五年，任职长春市公安局长三年间，指挥下辖的公检法，利用特务蹲坑、跟踪、盯梢、手机监听、网络监控、人脸识别等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大肆绑架、抄家、关押、误判、迫害致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如下，吕峰在2010年任职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长时，对法轮功犯下的罪恶，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弟子善的表现，家属变了。大陆来告，前几年的一天，我到一个学法小组去学法，这个学法小组的 A 同修被迫害两年，一期满，但中共恶人还没放人，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儿。学完法后，一个同修说，今天 A 同修的母亲到我家来找我，哭着说，他们老两口带着一个残疾的孩子，坐火车到石家庄劳教所，接他们的大闺女回家，去了两次也没接回来，而且劳教所的恶人对他们很凶，吓得他们也不敢说话，家属很是着急，大家商量商量怎么办。我说，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要唱好主角。你和 A 同学的母亲联系一下，如果他上劳教所要人，我陪他去。同学说，行，我们小组在家给你们发正念。第二天，我和一名同修陪着 A 同修的母亲来到了省劳教所，我和同修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家属在门卫登记后说明来意，一会儿劳教所的某队长和一个男人就来到了大门口，我对他们说，你们赶紧放人。队长说，哎呀，早来两天我们就可以放了，我们已经报上去了，加期10天。 A 同修的母亲说，我们都来了两次了，你们都不放人。队长瞪着眼说，他不转化也不干活还练功，不能放，我们可以加期半个月，如果不改上边可以加期3个月。我对队长说，啥转化不转化的，他是一个好人，你让他转化啥，练功就练呗，不干活就不干呗。两个狱警说，那我们一个星期后保证放人。差一天就到了一个星期了，家属很是着急，我说，如果他们明天不放人，我还跟你们去劳教所。 A 同学的父亲被感动了，他说，你们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比我们亲人还亲呢，我们家亲戚也不少，没有一个跟我们去的，而你们不但跟我们去，来回路费吃住你们全包，明天还想跟我们去，大法弟子们，你们太善良了，我佩服你们，原先我错怪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A 同修的父亲这么多年也不太明白真相， A 同修被迫害后，他不让同修上他家去，过年过节的时候，同修买东西到他家看望他们，他把同修们给轰出去，把送的米面油和水果等东西扔出去，并告诉同修不要再上他家来。同修们都很关心被迫害的同修，上他家去了好几次都被他轰出来了，可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大法弟子好，知道法轮功是受迫害的，也退出了共产党的邪恶组织。第二天早晨，派出所通知 A 同修的家属去把 A 同修接回家来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承念法轮大法号，关键时刻命能保。河北来告，同事找我诉苦，他82岁的母亲从县医院转到本市医院近一个月了，务农的姐姐白天陪床照顾，下班后同事去替换姐姐休息，他的母亲胸憋，躺下不行，坐着也不行，只好侧卧。这病虽没有癌症严重，要不了命，但大大小小的病17种，按下葫芦起了瓢，家人既心疼又发愁。输液扎针，手背已经成黑色的了。他打开手机让我看住院处方间，药物过敏反应，心力衰竭，脑梗死，糖耐量渐低，食管裂孔庙，低钾血症，尿路感染，心律失常，慢性胃炎，胆囊结石，高尿酸血症，冠心病，室性期前收缩，原发性高血压三级，脂肪肝，电解质紊乱。我看后也无可奈何，稍后悟到这不是偶然的。我正看《明慧周刊》呢，里面有承念法轮大法号疑难杂症痊愈的实例，我找到他让他看看。他看后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了。隔了一日，他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后，老人家好多了，医生开出院证明回家了。值得再提的是，后来他回到乡下老家，有一天他的老母亲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他的姐姐急忙打120，同事则双手合十，心里求大法师父再救救他母亲。不一会儿他的母亲苏醒了，120救护人员来后做了一些检查，确认没事走了。他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成全他的孝心，让高龄母亲健康安在。从此以后，他对大法的神奇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走入修炼，但也在看大法书。
相信法轮大法好，舌管囊肿不治而好。河北来告，我的孙女儿今年7岁，是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她3岁时发现脖子上在嗓子的部位长了一个疙瘩，并且越长越大，去北京医院检查，医生说等她长大必须做手术，不然疙瘩长大会漏食。家人为孩子担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修法轮大法，知道大法的超常，于是我就告诉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很愿意念，孩子自己还念师父好。孙女儿念了一段时间，发现疙瘩就变小了，接着还念，到2017年那个疙瘩全部消失好了。孙女儿太高兴了，总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谁要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的。师父太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没花一分钱，孩子没受一点罪就好了，谢谢师尊，谢谢大法。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培德镇青年六组卢锡莲遭恶报。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培德镇青年六组卢锡莲积极配合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带领协党人员多次上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照相，有的都多年不学了，还到人家问。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他叫几个村民挨家挨户从门上收走，拿到小卖店放炉子里烧。法轮功学员多次劝说，他不听。法轮功学员叫他母亲劝他，他母亲说这是他的工作，上边让他做的，他不做怎么办。他还继续干，他父母先后去世，也没能警醒他。鲁西莲在一次喝酒后半夜死去，死时才40多岁。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妇女张国芳遭恶报。2001年正是僵尸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份，各地610国保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电视媒体连篇累牍对法轮功进行抹黑，煽动仇恨。临朐县610利用金钱利诱鼓动世人举报法轮功学员，举报一个奖励2000元。为此一些财迷心窍的人出卖自己的良知，做出了害人害己的蠢事。2001年3月的一天，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卧龙镇妇女张国芳恶意举报了三位法轮功学员传递大法真相资料，致使这三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另外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妇遭绑架、殴打、经济罚款等迫害。此后不久，张国芳患了病，在本地外地医院检查花了不少钱，也查不出原因，身体都脱了相。而且张国芳的恶行殃及他的小孙女儿，也长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去了好几个医院也查不出病因，白白花了不少钱。后来一家三口出门出了严重车祸，张国芳的丈夫当场死亡，张国芳被撞成重伤。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脚印兽印，作者中国法轮功学员。去别人家做客离开时，主人常常会问一声，看看落什么东西没有。小时候的我遇到这种情况，有时会顽皮地说落了，主人忙问什么，我说脚印，于是大家就笑了。人走过哪里会留下的是脚印，但没人会吝惜它，可是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便会成为犯罪的证据。当我第一次听到兽印一词时，立刻联想到了脚印。看过圣经的人对兽印并不陌生，但兽印是指啥？这些年来拉着我让我信耶稣的人都说不知道，而真正懂的人知道，兽印是人们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说出自己自愿献命的那一刻，被魔鬼在额头上打的印记。它代表着此人的命从此属于魔鬼了，自己说了不算了。有人说法轮功学员劝人们退出中共组织是搞政治，其实不是。大家想一想，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是不是就不用替罪恶滔天的中共献命了？不献命就被说成是搞政治，那么这个政治是啥东西？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比珍贵，中共把中国人当草芥，我们自己不能也这样看呢？20年的实践证明，退出中共一切相关组织、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民众是由神佛保护的，在天灾人祸中都能获得平安，而额头顶着兽印的人无法得到保护，因为魔鬼是不会保护人类的。这就是为什么灾难中倒霉的都是选择跟党走的人的原因。愿所有被中共欺骗的人都能抹掉兽印，用纯净的生命去迎接人类辉煌时刻的到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被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带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8号。这段时间来，我每天上动态网都很关注香港形势，看看又有了什么变化，形势是否有利于民众和民主的方向发展。看到邪党在无数的欺骗和暴力威吓后准备要残酷镇压香港民众的消息，在深深的失望后，还有为香港民众的担心。昨天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无奈、消沉、很难受的东西，发正念也很迷糊。在这种状态中，我不得不向内找自己。在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在香港这件事情上已被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带动得很厉害了。我看到自己内心中期盼香港民众的抗争能成为中国向民主方向转变的契机，内心中还隐藏着对邪党当权者的期望，而在这些人心后面，真正的执着是对政法时间的执着，是对政法在今年结束的执着。我希望在这些重大的常人社会形势中能看到就要结束了的线索，但是人心的期盼和指望带来的只有失望。我发现对邪党当权者的失望，是因为心中一直没有放下对其的幻想。 我看到自己原来一直没有彻底放下对常人的依赖之心，无论是对邪党当权者，还是对国际上的正义力量中的常人，形势没有自己期望的那么好，人心就会感到无奈和消沉。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被常人社会的形势带动得很厉害，而且根本就把自己摆在了常人的角度。常人社会的现实就会让常人觉得邪党太强大，正的力量也拿起无可奈何。我发现我太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执着，其实所有的大事都是神在安排，在神的安排中，这些事一定会成为邪党的丑事、败事。不管中共邪党再怎样一时疯狂、气势汹汹，那只不过是让其表演，从而有利于全世界在这件事情中看清邪党邪恶、残暴、欺骗的罪恶实质，让更多世人清醒得救。一切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和担心。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背后的因素和能量很大。如果我们很多人都用人心来对待这些事，不仅自己迷惑和迷失方向，还可能对神的安排造成干扰，给旧势力找到捣乱的借口，对更多九度众生不利。当我想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我正念清除那些依赖等人心，还有各种负面思维，很快那些让我难受的物质消失了。我静静地背了一会儿法，内心充满了祥和平静，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修炼的概念是那么的强烈和清晰，感到世间的各种形式都与我隔得很远，根本不用我管，也与我没有一点关系。邪党是那么的丑恶和渺小，那些不愿放弃邪党的人是那么的可怜和可悲。一切生命都得在善恶之间选择，谁要选择什么，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谁要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大法和正法根据其表现自有衡量的标准，我们不应再为此执着，是彻底放下的时候了。我想我们就是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至于网上的什么社会形势，稍作了解，不往心里去，根本不陷在其中。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有条件上网的应该多看明慧网上的文章才是。我想起明慧网上第16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中说道，大法弟子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0年，值此反迫害讲真相20年之际，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至今为止的修炼和完成使命的历程，写出在这个历程中如何不被人的观念束缚，不受变异观念带动，以法为师，在回归的历程中走出的一步又一步，以便大家比学比修，更多的同修能走好以后的修炼之路。我想在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被任何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带动，静下心来完成第16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写稿，那就是在配合师父正法进程的安排，在解体邪恶，救度众生，走向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念，闯过生死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9日。我是1999年2月得法的弟子，当时25岁，由于父母都学大法，所以我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到师父讲，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见转法轮。还听到师父讲，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见转法轮。当时师父的这段法好像一下子打到了我的思想的最深处，我的眼泪一下子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说实话，以前我遇到再大的困难磨难都没有哭过，很少掉眼泪，可听师父的讲法却让我泣不成声，觉得师父讲得太对了，句句说到了我的心灵深处，
句句是真理。九讲录音一口气听完，三天听了三遍，第三天我的天目开了，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景象。晚上练功，有时睁着肉眼都能看到像风扇一样的小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每天只要我一练功，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功和能量在我身体上千变万化，真的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美妙。内心真的无限感激师父的救度之恩。以前自己脾气暴躁，争斗心很强，为挣钱不择手段，通过学法使自己放下了很多不好的心和行为，严格按照师父讲法要求的做，使自己变成真正的好人。得法没几个月，邪党江鬼就下令残酷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电视、报纸、广播等等，邪恶处处都在污蔑大法，给师父造谣，欺骗了全国、全世界的老百姓。当时我和周围的同修一样悟道，作为大法中的一员，当邪党污蔑师父与大法时，就应该堂堂正正站出来维护大法，讲清真相。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以后几年，我两次进京上访，撒大法传单，讲真相，被四次非法关押迫害，都靠着师父的加持、保护与点悟，使自己一次次正念闯过难关。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靠着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和师父的加持，放下了对肉体的执着、对生死的执着，真的在邪恶疯狂迫害，特别是对肉体的迫害中，真正的放下了生死。有一次在劳教所期间，狱警用了很多办法都无法转化我，最后下了必杀令，唆使劳教所的犯人在喝完酒的情况下，把我叫去一个小黑屋，四五个人把我围住，他们身上都有纹身，带头的手里拿着一铁凳子，进门就让我跪下，我不跪，旁边一个人上来朝我肚子上就是一脚，这一脚很重，当时我就感觉自己上不来气了，感觉非常难受，非常痛苦，又不能呼吸，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来那口气，在地上趴着还没起来，那个头目就说，感觉怎么样，看到我手里的凳子没，后面还有很多节目呢，上面下了死命令，你今天必须得转化，或者写一个我错了，我不练了的保证，今天就放过你，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念，不能背叛师父与大法，大法就是我的生命，我说我绝不会转化。当时他就拿凳子朝我头上砸了一下，嘴里还问转不转化，我说不转，然后他就朝我头顶使劲的一下一下的砸，不知道砸了多少下，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头真要裂开了。他们一看我还不妥协，就拳脚相加，疯狂的一顿乱打。在迫害过程中，一位同修把情况告诉了值班队长，这个队长可能是怕出人命连累他，现在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安排救了我，就过来阻止了这场迫害。当天晚上，就在我似睡非睡的时候，意识很清楚地看到从自己身上出去一个大肉瘤一样的东西，心里知道这是很脏的东西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悟我，鼓励我，并且我身上头上一点伤都没有，也不觉得疼，这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对得起师父的承受，虽然有漏被邪恶抓来迫害，但我一定要堂堂正正闯出这个黑窝。这次疯狂的迫害也使我彻底明白不能再这样被动的被迫害了，当时有关发正念的经文也被外面的同修传进来了，使我在法理上更加清晰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什么起床、点名、排队、劳动、学习，我一概不参加，每天就是发正念、背法。当时通过不断的发正念，狱警一直想迫害我，但每次都退回去了。当时身边有20多位同修被迫害，就是没动我。后来听说劳教所要用更邪恶的手段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据说没有一个能承受的，转化率100%。这既然让我提前听到了， 也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当时就想，不管你邪恶用什么手段，我都不会承认你。我当时悟到，自己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无休止被迫害，应该到外面投入到住持正法的洪流中去，这里不是自己待的地方。当然光嘴上说还不行，那就得做到。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一切不配合邪恶，放下一切执着，发正念时时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由于我正念很足，狱警让别人带话给我，只要不给他们找麻烦，什么都好说，以后不再转化我了。我知道这又是他们骗人的诡计，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才能彻底否定他们的诡计。从那一刻起，我连劳教所的饭都不吃了，水也不喝了。我这一绝食，马上有人报告给了队长。狱警先是伪善地劝我，你看我们现在都不转化你了，甚至你练功我们都不管了，你绝食干什么？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或现在把我放了，我就不绝食了。狱警们听了都笑了，你开什么玩笑，你还有一年半才到期呢，再说这里是劳教所，说放就放不可能，你的情况省里面都知道，放你得省里批准。我说，那咱们没啥说了，我会一绝到底的。最后我通过绝食提前被放回家，当时我瘦得皮包骨头，但回家第三天我就一切恢复如初了。当时是2002年。2004年的时候，本地大法弟子做了一次插播电视的壮举，警察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我被列入重点名单。绑架我的当天，便衣来敲门，由于我是开出租车的，他们说有病人急着去医院，想租我的车。我当时啥都没想就开门了，没想到一下冲进来十几个警察把我绑架，连家里的钱都被他们抢走。到外面一看，还有几十个警察，还带着警犬，到了刑警队就给我上了大刑。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心里一直在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纵警察的邪恶因素和黑手，师父也一直在加持我，我肉眼一直能看到一条回家的大路，我在路上很快的前进，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到了刑警队，几个警察就把我的双手上了背靠，并且中间又加了几块砖，当时手就没知觉了。一个警察照我肚子就是一棍子，嘴里还说，可把你抓住了，让我们下了多大代价，没想到你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当时我住的地方距离公安局黑窝也就1000米左右。警察队长说，快说都是谁搞的电视插播，快说，不说出来今天就把你折磨成废人。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我的路师父说了算。我一直在发正念铲除邪恶，警察们一看我不说话，就一直不停地毒打和折磨我，打了不知多长时间，警察一看我还不说话，就向上级报告。打完电话，警察好像有了把握，就对我说，你不是不说吗？好了，我们是没办法了，还有一个我们县公安局里最厉害的要来收拾你，看你说不说，你等着啊。没过多长时间，一个姓杨的警察来了，据说此人从小没娘，但他连亲爹都抓，其迫害手段极其残忍，是我县公安系统里公认最狠毒最没人性的。他到我面前就说，你认识我吗？我还是不说话，他连问了三遍，我只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了。他说，好好，我让你尝尝五马分尸是什么感觉。他马上叫人用黑布把我的眼睛给蒙上，包得很紧，马上感觉麻得难受。当时我心里就想，放下生死之念，请师父加持，铲除邪恶的迫害。当时心里真的不害怕，几个警察架着我，感觉到了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有一台专门迫害人的刑具。听警察说，来吧，给上刑，并对我说，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台刑具面前都招了，叫说什么就说什么，今天看看你怎么样吧，不招供你就得废了。我一点都没怕，只是一直发正念。几个警察把我的两个手用铁链子铐上， 双脚也戴了铁链铐。由于眼睛被蒙着，看不到具体是啥刑具，只听警察说开始吧。那个姓杨的警察说，不一会儿你的手脚都得硬分开。当时就听到有机器在转动，这个刑具还是电动的，有电击的声音。当时我就感觉手脚往不同的方向分离，力量还很大，但谁也没想到，当我感觉很疼时，铁链子一下断了。当时警察乱作一团，只听他们说，不可能啊，这么粗的铁链子怎么会断呢？警察们当时都很吃惊，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又一次替自己承受了，师父救了我。那个姓杨的警察也很吃惊，但还是不死心，又指使几个警察把我按倒在地上，把鞋脱了，用电棍，好几个人用好几个高强电棍疯狂地开始电我。我一看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我就开始喊师父，并喊你们电我返回去。警察电棍不停，我就一直喊。过了一会儿，突然他们接到命令，不用审我了，有别的事了。就这样，他们停止了行恶。当时有几个警察说，像你这样的最少也得判10年以上。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别说判我，到时候你们得判我出去。我当时就发了一念，放下对生死的执着，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丝一念都不能配合邪恶。他们让我吃饭我不吃，喝水也不喝，因为我已经想好了，彻底否定迫害，一口饭一口水，一句话一丝一念都不给邪恶机会。当天警察们就把我关进了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我继续绝食绝水，并给犯人讲真相。很快看守所所长就知道了，这个所长以前知道真相，对大法有一定了解，他单独找我谈了一次，意思就是让我不要绝食，这样对我身体不好。他说，在看守所没人敢欺负你，好好在这里待着，想吃什么用什么都可以给开通，但你绝食也没用，我们这里有专门灌食的。你们这次的事比较大，搞电视插播中央都知道了，想出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死了。我当时就说了，我已经修炼了，得到真正的宇宙大法了，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了还怕死吗？他一看没什么说的了，就说3天以后开始灌食。我说灌也没用。当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着10几个大法弟子，除了我还有其他同修在绝食。当我绝食第4天的时候，看守所所长带来10多个人，把我按到地上，用一个软管子从鼻子处进去，一直插到胃里开始灌食。当时感觉呼吸特别困难，上不来气，憋得很难受，我就一直发正念。这是第一次灌食，也就几分钟，管子拔出去了，这口气才上来，当时感觉要窒息了。那个所长说每天给灌一次。第二天又来了10多个人，给我插管子的人换了，后来才知道是卫生学校的实习生。我说你们够邪恶的，把我们大法弟子当成了实验品。就是这次差一点把我灌晕过去，当时灌的时候管子不知插到哪儿了，我一下子就不能呼吸了，那口气就上不来了，很难受，再加上往里灌东西，想喊都喊不出来，不知有多长时间，感觉思想和肉体要脱离了，模糊中听到有人说，快拔出来吧，要出事了。管子突然拔出去了，就这样，我在痛苦中又缓过来了。也就是从这天起，看守所再没有给我灌食。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老年大法弟子被灌食灌死了，邪恶本来这次想重判大法弟子，由于同修们正念都很强，再加上集体绝食，并且有一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在大法弟子无畏生死的正念中，邪恶的计划彻底解体了。我也是绝食到第7天的时候，无条件被家人接回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2-3天就恢复如初了。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经历，由于层次有限，再加上也是第一次投稿，有些事明明想到了悟到了却写不出来，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自己在修炼上放松了， 离修炼如初差得很远，这次投稿我基本上是流着泪写出来的，以后一定要精进起来，把三件事做好，多救有缘人，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